玄牧记第四季第28集。圈里的那位女子说道，
虽然儿子丢了，但我猜他一定是被那位神仙相中，躲避这个十恶末世去修道了。
旁边那位黝黑的男子说道，
你仙侠剧看多了吧。哎，
别愁了，人各有命，现在全国都在发洪水，小童就算和我们在一起也不一定是安全的。
哎，你说的也对。
好了，你看今天的太阳多大，照的花丛真耀眼，给我拍个照吧。
好，你到花丛里面去。
好热。
他脱下了外套，又露出雪白的两臂。姚坤见镜中的自己又裸露出臂膀来，眉头一皱，转了过去，摆了摆手，
行了，先不看了，你给我讲讲就行了。
好的，殿下，看来您什么都不记得了，那我就简单讲讲。是这样，您此次下凡历劫，是为奠定人类文明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史前文明。您生于末世的商人家庭，您出生的那年，距离这一茬人类的毁灭仅剩32年。因您这32年虽生活坎坷，但却依旧善良正直，敬天重道，不谤佛法，不被一颗邪灵左右，依旧相信神明因果，所以您在此次灭世的大洪水中得以幸免。您余生与剩下的人类居于山洞，过着原始生活。您凭借记忆在石壁中刻下照相机的图像，您此生的任务便已完成，成功历劫回天。而这个带着照相机的石壁会历经沧桑，变成化石，长埋地下，又辗转深海，最后会在凡间2亿年之后出现在三界最后一茬的人类文明中，被人类的考古学家发现，震惊那时人类所谓的科学界，以助陛下正法。
此时的他听着杜恶星君讲话，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听天书，真是什么都听不懂。可他突然听见正法两字，心中一震。
正法？
杜恶星君惊诧地看着他，
殿下不会将这等大事都忘记了吧？那老臣可得赶紧禀告陛下。
他一听说要禀告陛下，心中慌张。
啊，记得记得，这件大事我怎么能忘记？你这样，我是有部分记忆丢失，但我看和这渡劫没什么关系，可能是其他地方出了什么问题。我再问问别的星君，您先回去吧。
杜恶星君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。
那老臣先告退。
没事没事，回去吧。
杜恶星君走后，他有点犯愁。
这个天国的公主怕是要坐不久了，这公主坐的虽然风光又舒服，可假扮别人也累得很啊。我现在还不知道为何元神会来到此处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，不如跟他们坦白算了。若是哪位有本事的能让我离开姚坤的身体，助我投胎，我也好接着修炼啊。我自己修炼到天国多好，何必冒充别人？那我找谁坦白呢？对了，还要借玄晴的素光镜呢，听说玄晴最平易近人，我可以和他聊聊，找个机会坦白此事。
此时一众侍女又飘进屋来，有的拿香露，有的持竹舀，有的托浴巾，有的捧浴球。
殿下请您沐浴。
为首的侍女将白玉屏风打开，拿浴球的侍女将18颗水晶浴球缓缓放入池中，拿香露的侍女将香露往池中一撒，浴池顿时散发出甜甜的香味儿。她进入浴池，水晶浴球在她身上调皮地滚动，侍女用竹舀将水花缓缓浇在她的发间。她看向窗外，天黑了，漫天星斗罗布，紫光蓝辉闪耀，天宫的夜空真美。
殿下请您就寝。
第二日晨起， 他又将昨日的那位侍女叫了来，对他说：
你陪我走走吧，然后我要去借玄穹的素光镜。
遵命。
姚坤和那位小侍女出了寝殿，一路上遇见的神仙一个接一个，什么样子的都有，有的衣袂飘飘，有的宽袍大袖，有的骑象，有的乘鹤，有的白发，有的黑发，有的头上还扣着一块布，有的还赤着脚。这些神仙有的和姚坤作揖行礼，有的颔首行礼，有的女仙行礼姿势非常好看，行过礼后会留下阵阵芳香。
他们都是什么神？回殿下，他们都是天宫的神官，正赶去上早朝。
哦，
他点着头继续往前飞。他飞着飞着，突然听见朗朗读书声，于是便不由自主地向那传来读书声的地方飞去。这是一个翠竹做的殿堂，殿堂外有一些木雕，这些木雕都是可爱的神兽，这些神兽手中拿着不同的物事，有些像秋千，有些像滑梯，还有一些根本叫不出名字的东西。他缓缓走进这些神兽，只听一个长颈鹿木雕突然开口道：
殿下要荡秋千吗？
还未等姚坤开口，他就将自己的脖子变成了绳索，身子变成软垫，自己扎了个秋千的形状，在云朵中摇摆。姚坤看着他滑稽的样子，笑着摇了摇头。这长颈鹿又瞬间变回了木雕。姚坤走进这间殿堂，只见殿堂上面有块牌匾，写着蒙童养正。
这是什么地方？回殿下，这是陛下为神官的子女们开创的幼儿学堂。
姚坤向堂里望去，好多小孩盘腿坐在蒲团上，堂上的这位教书先生相貌有些奇特，他一笑，眉眼一弯，两只眼睛就会变成四只，笑过之后又会变回两只，只不过这两只眼睛也是重瞳。姚坤看着这位先生觉得特别熟悉。此时门口突然飘来一个三四岁样子的小童，这小童身后还跟着两个小书童，他们三个一起走进了学堂。只见这位重瞳先生俯下身，和蔼地对着小童说道：
哟，你就是文昌帝君的小儿吧？
这小童点了点头说道：
是的，老师，我第一天来。
先生见小童有点紧张，便开玩笑地对他说：
叫少师，我还年轻。
小童笑了，举起小手又作揖鞠躬道：
少师好。
先生慈爱地点了点头问道：
你叫什么名字？
这小童作揖说道：
回少师，我叫林风前。
先生点了点头，示意让他到座位上坐好。小风前坐下之后，先生又和蔼地问道：
小林，读过书吗？
回先生，读过历史书。
哟，真不错。好，那先生要问问你了，我们这个乾坤是谁开的天啊？
盘古大神。
因说出了上古神明的名字，所以他说完又恭敬地向天边作揖行礼。
那盘古大神有几个孩子呀？
回先生，五个孩子。
这五个孩子都叫什么名字呀？
回先生，他们叫水火木金土。
真不错，考不住你了。那我得再问你一个难一点的喽。
重瞳先生做假装思考的样子，又做突然想到的样子。
盘古大神的第五个孩子土还会化作什么呢？
这个问题突然难倒了众位蒙童，大家都答不上来，先生便提醒了一下：
土又叫什么呀？
土又叫地。
那地又叫什么呢？
蒙童们又答不上来了。此时响起了悦耳的丝竹声，只听这位重瞳先生说道：
下学了。
众小童起身向先生恭敬地行礼。姚坤站在门口呆呆地看着这位重瞳先生。先生一出门看见了姚坤：
二殿下。
姚坤呆呆地盯着他的重瞳，只见先生拿书照他脑袋拍了一下：
见到老师也不知道行礼。
姚坤突然反应过来，赶紧作揖躬身行礼。
忘了忘了，先生莫怪。
无事别总闲逛，打仗回来要多看看书，这真词拙句日后也要用的。
姚坤依旧躬身答道：
是是是。
这位重瞳先生一边唠叨着一边飞走了。姚坤起身问道：
这位先生是谁？这位是仓颉大人，您从小的文师。
哦，怪不得。走，我们去找玄琼。